如何被神的灵所引导？干监信纪念版附录一：圣灵充满的生活特征。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以弗所书5章18到21节。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保罗鼓励信徒要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要得到圣灵的引导，就需要被圣灵充满。但许多基督徒对什么被圣灵充满感到困惑，这样的困惑是源于对圣经中对以弗所信徒描述的误解。使徒行传19章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使徒行传19章1到2节6节1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二节，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如果以弗所的信徒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鼓励他们要被圣灵充满呢？答案就在于希腊文的充满一词。希腊文学者告诉我们，以弗所书5章翻译成充满的词，表示一个持续的动作。所以保罗是告诉以弗所书的信徒要持续的被圣灵充满。你要明白，有第一次的被圣灵充满，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的喜。我们也在使徒行传19章里看到这样的例子。但是在我们整个一生当中，有许多次的再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仅仅一次性的事件，有开始和结束，它是持续不断一生的经历。请注意以弗所书5章18节的第一段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喝醉酒的人不会喝一口就停了，对吗？他们一直喝，直到他们醉了。同样的，要被圣灵充满，你就必须继续喝，你必须持续从圣灵汲取。你要如何汲取圣灵呢？你要照着神话语所教导的被圣灵充满，你要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特征。特征一，你心中有歌。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特征就是你心中会有歌。让我们再看一次以弗所书5章的一节经文。以弗所书5章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英王钦定本是对你们自己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当你被圣灵充满，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人们会知道，你自己也知道。因为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了，在你心中会有歌。你心中有歌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有喜乐。圣经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14章17节。如果你充满喜乐，脸上就会表现出来，你甚至会跳舞、唱歌或笑出来。有时候当你充满喜乐时，你就是忍不住笑出来，即便你是独自一人。所以你看，被圣灵充满表示在你心中会有喜乐，会有歌。我不是指一些你从诗歌本里得着的歌，我们在教会里唱的那些歌很好，我们应该唱。 但是在使徒保罗的时代里，他们并没有诗歌本，当时还没有印刷机。保罗是指诗章、颂词、灵歌，他是在描写圣灵所给你的。这些歌一时兴起，从你心里出来，是由圣灵所赐，要帮助我们的。我注意到，就在我生命中的艰难时期里，我发觉自己说出诗章和灵歌。就在最艰难的时期里，我几乎一整夜都说着诗章。有一晚，我真的整夜说出诗章，那一夜根本没睡。就在艰难时期，圣灵默示我，给我诗章来帮助我。你记得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吗？参看约14:18。他求父赐下另一位保惠师，英王钦定本是安慰者，也就是圣灵。扩大版圣经翻译安慰者为测试、帮助者、代祷者、中保、加添力量的那位和后备军。约14:16，圣灵随时待命，时刻准备要在生命艰难之处帮助我们，而他所给我的那些诗章帮助了我，对我就是个安慰。现在我们来读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哥罗西书3:16，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英王钦定本是让基督的话在一切的智慧上丰丰富富地居住在你心中，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在以弗所书5:19，保罗写，你应该对你们自己说。在那节经文里，他是在说你自己个人祷告生活里所要做的事。但是在哥罗西书这里，保罗说我们可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彼此对说。那表示我们可以随时说唱诗章、颂词和灵歌。当我们独自祷告时，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对另一个人唱这些歌，或是在公开聚会时唱。但请注意，在我们说唱之前，神期待我们要先达到的标准。首先，基督的话要在一切的智慧上丰丰富富地居住在你里面。有时候，基督的话是住在人们里面，但却没有智慧。保罗劝诫你要清楚知道，要让基督的话有智慧地居住在你里面。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多年以前，回到1939年，我认识了两个少年，一个16岁，一个17岁。他们重生了，后来又受了圣灵的洗。有一天，这两个少年人出去猎兔子，随身带有一把 0.22 口径的步枪。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在铁道边遇见了一个男孩，他们停下来想要向他传福音。他们对他说，你准备好死了吗？这个少年听到这话，又见他们有一把 0.22 口径的步枪，拔腿就跑了。这两个少年后来对我说，我们并不是要杀他，只是要告诉他有关耶稣的事，我们想要知道他是不是准备好去天堂了。这两个男孩有神的话在他们里面，但他们没有用智慧，所以计划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需要在一切的智慧上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诗章、颂词、灵歌的目的。请注意哥罗西书3:16继续说，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我们如何教导并劝诫别人呢？接着经文告诉我们，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心被恩感，歌颂神来做到这一点。保罗的意思是，那些诗章会教导并鼓励信徒。如果哥罗西的基督徒正面临试验和试炼，那么他们从圣灵所领受的那些诗章就会在他们所经历的事上教导并鼓励他们。这个好处 不只是属于他们的，而是属于每一个信徒的。保罗不只写信给那两间教会的一两个人，他是写给在以弗所和哥罗西的全体教会，他是写给整个团体。而且如果他是写给他们的，那么他就是写给我们的。这个好处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在旧约里，除了先知、祭司和君王以外，没有人有圣灵。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圣灵膏抹，来担任他或他的特殊职位。大卫既是君王，也是先知，而他所写的许多诗篇都是由圣灵给他的，要帮助他成功地通过试验或试炼。在大卫的艰难时期里，圣灵给他诗章来鼓励并教导他，凭着信心说出诗章。我们必须有信心踏出这一步，说出从圣灵来的诗章。我们需要以信心来占领任何属于我们的。毫无疑问，说出诗章、颂词和灵歌是属于我们的祝福，是让我们保持圣灵充满且蒙祝福的一种方式。从圣灵来的诗章，就像有了方言之后被翻出来一样。当有人说方言时，如果你要翻方言，圣灵就会膏抹你把它翻出来。但是在你开始翻方言之前，你不会有完整的信息。通常你只会有前一句或两句，其余的则是在你说出了你已经知道的才会临到。但你必须凭着信心开始，信靠圣灵来给你其余的翻译。诗章也是一样，有时候我只得到一个词，有时会有两个词，有时候也许是一行话，然后我就凭着信心说出来。这里有一篇主给我的诗章，题名为得胜。得胜，得胜不是在某些地方，得胜不是在某些事情里，得胜就在他里面，这位永恒者。因为在很久以前，有一位从父那里来，一位君王进入这个世界，因着父的爱而赐下。他在惨烈的战役中与仇敌迎头相遇，他从死亡、地狱和坟墓里得胜复活，他使仇敌溃败逃跑。因此，今晚的得胜是属于你的。这些诗章直接从我灵里出来。下面是主给我的另一篇诗章。行走，行走在光中，就是行走在神的话语里。因为他的话语一进入，就发出亮光。我不在黑暗里，而是在光中。那些在世界里的，就是在黑暗里。黑暗笼罩着他们，黑暗带领着他们，黑暗的仇敌缠住他们。但我是在光中，神的光照亮我的路径。哈哈哈！赞美充满了我，我也充满了喜乐，因为主就是我的光。是的，他是我的救恩，他已经使仇敌溃败逃跑了。征战不是你的，征战不是我的，但胜利是属于我们两个的。你可以看到，这些诗章在艰难时期会如何的鼓舞一个人，不是吗？荣耀归给神，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出诗章、颂词和灵歌。特征二，感谢。另一个让基督徒保持圣灵充满的方式是感谢。请注意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所说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第二个圣灵充满的生活特征就是献上感谢。如果你持续地被圣灵充满，那么你就会充满感谢。切记希伯来书的经文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来，13章15节，神要听到你献上感谢。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4章与此有关的一节经文。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上面这句经文中的应当一无挂虑，英文扩大版的圣经译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他说，不要为任何事情烦躁或焦虑，这太棒了。我相信神说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能做到。神说我应当一无挂虑，我相信我就可以一无挂虑。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我一无挂虑，那么我要做什么呢？这节经文余下的部分告诉你要做什么。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相信我们在感谢这部分还差得远。我们祷告、祷告、再祷告，我们向神祈求物件，亦或向他寻求帮助，而这些都没有错。但我们也应该为着神在我们生活中所成就的和他在我们生命中正在做的一切花时间献上感谢，而且我们也应该为着他所示的一切来赞美他。天平上的砝码。回顾1937年我刚受圣灵洗的时候，我读到以下的见证。一位宣教士在海外的河场染上了天花，那时天花的牛痘疫苗还没有被发现，多数时候这疾病是会致命的，而且传染性很强，所以他们将这位女士隔离起来，避免病情蔓延。这位宣教士做见证，正当他在祷告时，主给他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看见一个旧式的天平，一边的秤盘标示着祷告，另一边则标示赞美。他注意到祷告那一边堆得高，因为重量的关系就沉下去，赞美这一边则只有一点点，结果这一边就翘在半空中。主对他说，当你的赞美和祷告一样多时，你就会得医治。这宣教士接着说，整整2天2夜我睡得很少，除了赞美神以外，我没有做任何事。我知道我必须有大量的赞美才追得上。整整2天，他除了赞美和感谢神以外，没有做任何事。2天结束了，他完全得着医治，一切的症状都消失了。你看到了赞美和感谢的价值吗？我何时该献上感谢？即使是在很糟糕、很黑暗的情况下，那位宣教士还是赞美并感谢神。请注意，希伯来书13章15节并没有说让我们偶尔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当我们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或是一切顺利、口袋里也有不少钱的时候，我们是持续不断的献上赞美为祭。以弗所书5章20节并没有说如果一切都顺利就偶尔献上感谢，他说凡事常常感谢父神。注意，那并不表示你要为着撒旦所做的来感谢神，你不是为了麻烦、疾病或是痛苦而感谢神。不，在撒旦所做的事情当中，你因着有着荣幸来相信神而感谢他。你感谢神，他的话语是真实的，而且他是信实的，你为着又有机会来操练并培养发展你的信心而感谢神。切记，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了，感谢就会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你会说出感谢的话。你不是想着感谢，而是为一切献上感谢。感谢就是你嘴唇的果子。教会里有太多人充满牢骚和抱怨，而不是充满感谢。他们总是有事情让他们发牢骚。我听过有人说， 他们不让我加入诗班。他们也不让我在诗班里唱歌。也许因为他们都听过你我唱歌，这就是他们不要你我参加的原因。不要充满牢骚和抱怨，要感谢，并且用嘴唇所结的果子来赞美神。特征三，彼此顺服。第三个圣灵充满的生活特征就是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以弗所书五章21-22节，21节，有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许多人拿以弗所书五章22节来断章取义，强说他所没有说的意思。很多人相信这节经文表示丈夫应该做个独裁者，发号施令，管辖他的太太。但保罗在上一节也说彼此顺服，难道那是让我们彼此控制，互相辖管吗？不是的。事实上，翻译成顺服的希腊文在这里并不是指这个词通常的意思。保罗不是告诉人们要做彼此的擦鞋垫。根据泰勒希腊文英文新约词典第21节里的顺服一词，表示服从别人的劝诫或忠告。圣经是告诉我们要彼此听从并且尊重。下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这并不表示丈夫要辖制自己的妻子，那句经文反而是明确地告诉妻子要听从自己的丈夫，并尊重丈夫在家里的地位。我们需要明白，当保罗说这些话时，他是在说夫妻都已得救的情况，夫妻二人都是基督徒。他不是在说一个未得救的丈夫和一个已得救的妻子。一个未得救的丈夫能告诉得救的妻子什么是永恒价值吗？然而，就他在家中势头的地位来说，他应该尊重他，但他不应该为了他而犯罪。如果你的丈夫没有得救，你要顺从神的话并为他祷告，但圣经并没有叫一个女人顺从罪。不是的，以弗所书五章21节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换句话说，要彼此听从，与人和睦相处。你知道，如果你被圣灵充满，就很容易相处。那些难以相处的人并没有被圣灵充满。当然，他们也许曾经被圣灵充满过，也许还记得多年前曾有过的一些经历，但他们没有继续保持圣灵的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时，你就不是难以取悦的人了。而且，如果有人说了你不喜欢的话，你也不会让他搅扰你。有一次，我坐在一个聚会中聆听着一位牧者讲道，他对有关信心的信息做了负面的评论。按我的血气，我想要回应他所说的，但圣经教导我们要放下血气，所以我控制住自己，并说，主，祝福他，我相信如果我和他谈一谈，就会发现他想说的其实并不是我听起来的那个意思。我继续认真聆听他讲的，而大约10分钟内，他就给了我一个圣经问题的答案。这是25年来我一直寻求却始终没有找到的答案。如果我因为他对信心所做的评论就拒绝再听他所讲的，那会怎么样呢？我可能还在继续寻求那个答案。神想让信徒们被圣灵带领，并展现出圣灵充满的生活特征。切记，为了要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我们需要彼此听从，要对自己说出诗章、颂词和灵歌，并且要感谢。当我们做了这些，就会保持圣灵的充满。我们会行在神的各样祝福里，也会发现被圣灵带领是很容易的。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 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的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